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呢，给大家介绍《哥罗西书》。我和往常一样，我会第一堂课呢，会把这一卷书的背景状况做一个简单介绍。我发现在 YouTube 里面呢，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听第一讲，就是这个简介。一般每一卷书的简介呢，在 YouTube 上的听众有超过100多，那其他的书卷大概70、80啊。那看来简介呢，是大家喜欢的一个方式。好，我们大家今天给大家介绍《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要说简单的概括的话，这卷书写作的一个主题就是超越的基督，就说大家在基督的认识上面不要那么狭隘，应该以一个超越的观念去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第一课呢，就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先了解一下哥罗西。哥罗西呢是一个地名啊，有些朋友的话，如果不熟悉圣经的话，它是一个地名。这个地方在哪呢？这个地方呢，就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西南部。那这块在教会时期呢，这个地方有7间教会，就是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那7间教会都在这个地区。像比如说别加摩、推拉、萨迪、拉菲拉铁菲、老底加、以弗所和士米拿，这就是这7间教会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过。那么哥罗西呢？就在老底加的南边，在以弗所的东边，这么一个小镇，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哥罗西这个名字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所以看来这个小镇呢挺美的，是一个小，可能小镇都很漂亮。它是小亚细亚时代的一个小古很古老的一个城市，但是城市很小，在今天土耳其的西南部。最靠近它的一个教会，比较大的教会，圣经中出现的就是老底加。我们看到地图呢，它距老底加教会非常近。那这个城市呢，在历史当中并不那么有名气。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城市呢，不是因为这个城市有名，而是因为保罗写了一封书信，叫《格罗西书》，所以好多人都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如果没有保罗这封书信的话，恐怕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格罗西到底是哪个地方，是干嘛的。所以他在历史当中并没有太重大的事件，但并不是说这个城市不重要。我们看一下历史的话，有这么几件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那么最早发生的是公元前的549到530年之间。我们知道那个波斯王古列曾经远征希腊的时候呢，他路过这个地方，在这座城市里面做过短暂停留，说这个城市呢也曾很繁荣过。它中间有一条从地中海一直通到这个两河流域的一条公路，所以当时古列王西征的时候，就是通过这条公路在这个城市待过。那么第二个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事件呢，是在公元前的486年到464年的时候，这个薛西王一世，就是亚达薛西王，这个王呢曾经在这个城市居住过，也叫驾临本地。所以从那以后呢，这座城市有一点影响。那我们亚达薛西王，大家要了解这个王的话，这个在《以斯帖记》里边有详细的论述。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王的背景状况，去看一下《以斯帖记》。但是这座城市呢，历史当中经历过很多的一次地震，尤其是在公元前的120年的时候，那么分别发生过好几次大的地震。那么这座城市不停的被毁，不停的被重建。所以它并不是一座，就是说保留比较完好的一座城市。那么现在看，基本上都是废墟了。但是在公元后64年的时候，也大概就是保罗写完书信时间不长吧，这个地方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那么这座城市从此就全部毁掉。所以你到今天到那个地方去的话，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只是一些小山包而已，全是一片废墟。所以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上的一些古籍啊、证据啊，没有太多，因为是64年的时候一次大地震把它彻底毁掉。那我们要大概知道一下格罗西这个地方的基本状况。那第二个呢，我们要了解一下格罗西的这个文化背景。那这个城市呢，最初是在吕底亚王国统治时期就有了，那么后来呢，就被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王征服以后。所以这个地方城市里面的主要文化背景是以希腊文化为主体的，换句话说，希腊里面所有的这些多神思想，包括这个雄辩思想， 神秘主义的这些东西都会在这座城市里面产生。那么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有一位叙利亚王叫安提阿库，这个王呢就把一些以色列人、犹太人迁到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历史记载呢，大概有2000多户的这个犹太人就被迁入这个地区呢居住下来，所以这座城市里面也就受到了这个犹太文化的影响。所以你能看到这座城市里面主要的文化背景是希腊，那么还有犹太文化的影响。因为这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陆路公路，它是从爱琴海通过以弗所，通过格罗西，然后到达两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这一带。所以它这条公路是当时陆地的一条东西干线，所以这座城市呢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但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大城，所以它并不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个地方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军事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这个地方有名呢，除了他保罗的这封书信以外呢，这个地方盛产一种产品，就是黑色的羊毛。那我们知道黑色的羊毛，其实我们小时候放的羊大多数是白色或者有一点花色，但是纯黑色的羊毛呢其实挺贵的，所以那个地方呢就盛产这个黑色的羊毛。所以它是这个黑色羊毛的集散地，大家都在那收集起来，然后统一再卖出去，所以那地方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也有好多的商人居住在那地方，所以有一定的这个商业规模，但不是像其他大城市那么大的规模啊，有一定的商业规模。那么因为它有这个羊毛产品，所以那地方呢同时还有第二个产业，就是印染产业。我们今天说的印染，别想象的像机械化的，是当时那个手工染这个一些皮毛啊或者布匹啊这些这样一些商业在那。那么一世纪的时候呢，这座城市也曾经住过罗马的军队，因为呢有一条主干线在那，所以罗马军队凡是有这个经济贸易的地方都有罗马军队的驻扎，所以有过驻军，但是并不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因为它的商业价值并不是那么大。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周围大概格罗西是在老底家的西南部，那么老底家在它的西部，那旁边还有一座城市叫希拉波利，是在它的北边。那么这三座城市呢，就类似于三个三足鼎立一样，是当时那个地区的三个重要城市。那当然了，这个格罗西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小城市了。所以大概了解一下格罗西的文化背景以及它的历史当中的价值。那好，我们要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一定要回顾这个保罗的三次旅行步道。保罗的第一次旅行步道是从耶路撒冷出发，北上到叙利亚，从叙利亚出发到塞浦路斯，然后到达这个亚细亚的南部，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南部。那这是一个很短暂的第一次旅行。你们看到第一次旅行，保罗并没有到过格罗西这个地方。那么他的第二次旅行步道呢，还是从叙利亚北上，到达这个亚细亚地区，然后到达欧洲，一直从希腊雅盖亚再回到以弗所，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一次旅行步道呢，保罗仍然没有去过格罗西。那么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还是北上，经过第二次旅行步道的地方，回到这个以弗所。那么第三次步道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三年。那么这三年期间呢，他实际上就类似于我们今天像个神学培训中心一样，他培养了好多的这个基督徒。那么这一次当中呢，有一些信徒就从以弗所回到了这个格罗西，建立了格罗西教会。所以格罗西教会呢，并不是保罗亲自宣教到那儿去所建立的，而是保罗宣教的信徒回去以后所建立的。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宣教的历史。好，那我们来看看保罗书信的分类，因为我们在介绍保罗书信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它的大概分类。保罗一共有13封书信，根据他写作的时间前后呢，大概分为早期书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么这两卷书信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教会的人信主了，那保罗的这个宣教思想就是，哎，你看基督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在天国里如此的美好。那大家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有些老年人过世，那过世以后他们就有一个问题产生了，说，哎，那这些人过世了，基督还没来，这多可惜啊， 那是很正常一个问题。所以铁萨罗尼迦前后书是最早写成的书信来回答这些问题。保罗给他们回答就是，你们不要着急，在天国里面先走的人将来要先复活。这是哥罗多那个铁萨罗尼迦的前后书。那么紧挨着后来他就听到了这个加拉太地区出来一些重大的问题，他就写了加拉太书。所以加拉太书是最系统的一卷最早写成的关于护教方面的书信，主要来驳斥当时的犹太主义，就信仰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为信心。那么随后他就接到了格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他写了格林多前后书，最后呢写了罗马书，这是他早期的书信。那么这一段书信呢写完以后呢，他就在罗马被捕，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么在罗马监狱里面他一共写了四封信，今天我们要研读的哥罗西书，以后面要研读的腓利门书，然后有以弗所书和腓利比书。那么这四卷书呢是保罗在罗马东监狱的时候写的，当时的作者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保罗，一个是保罗的同工提摩太。那么这里边涉及到几个重要的人物，一个人物呢就是推基古，一个人物呢就是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是这个腓利门书里面专门讲的一个主要人物。那么前面这几封信的送信人就是这个推基古，这个人是把这封信送到这个亚细亚地区的。那么最后保罗从监狱里释放以后呢，因为他已经年长了，到了他生命的晚期，他就把他一生当中需要交给他接班人的一些信息记下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这几卷书，这是保罗的，我们把它称为叫教牧书信。那么我们今天读这四封信呢，统称为监狱书信，这个名字听起来怪怪的，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在监狱里面所写成的这四卷书信。这是保罗书信的大概分类。我们现在介绍的内容呢，是在这个阶段，大概是公元61到63年的时候，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好，那我们要认识一下保罗。保罗的原名叫扫罗，这是他的希伯来名字，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都有他的犹太名字，就像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名字一样。那么他同时被称为保罗，保罗呢是他的希腊文名字，因为他是一个罗马公民，所以他有罗马人名，就像我们今天的好多中国人既有中国人名字又有英文名字一样，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他两种不同的文字，他的原名叫扫罗，他的希腊文叫保罗。他的血统呢是正统的以色列人，是便雅悯支派，这个是有据可查的。他的出生地呢是大树，就是今天的这个土耳其南端有个小镇叫基利加，这座城市呢是历史当中的一座大学城，就类似于我们今天中国的上海、北京和西安，就全国主要的大学集中在这些城市里，它是一座大学城，也是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化非常集中的一种教育基地。这个人同时呢学在这个加马列的老师下做门徒，那么加马列是当时的犹太拉比里边最有影响的一位拉比，所以他是在犹太文化当中接受的最有影响的拉比的教导，所以他是犹太人的接班人，可以说是法利赛人的接班人，这是他的教育背景。所以如果从世俗上讲的话，保罗如果不去宣教的话，他将是犹太拉比的接班人，也就是说他对律法，犹太律法非常非常的精通。那他的侍奉呢，因为他开始是信犹太教，所以犹太教里面他作为犹太教的护教者，所以他不停的去迫害基督徒，他认为基督徒是异端，是邪教，所以从犹太教的观念他去逼迫基督徒。但是中间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上帝亲自在他的面前呼召他，让他知道说，你所逼迫的就是犹太教所盼望的基督。那这时候保罗就被惊醒了，他一下就惊醒说，我现在在做什么？我正在做一件错误的事情。那么从此呢，保罗就被呼召成为一个基督徒。圣经上说，他从那天开始眼睛瞎了，然后眼睛又睁开，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个人呢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他对希腊文化非常熟，第二，他对犹太律法非常熟，第三呢，他是一个罗马公民。那么这三点呢，使他具备了当时使徒当中出去宣教、写作圣经、 解决教会问题的资格。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服事，其实上帝对他是早有预备的。你看他开始的预备学习，其实都和基督教没关系，但是后来上帝要用他的小时候学到的希腊文化，后来学到的犹太文化，以及他的犹太公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可以走遍全世界到处去宣教。这是我们对这作者要有一点认识。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格罗的教会，格罗西教会究竟是怎么产生的。那我们刚才说过，从保罗的宣教旅程上看呢，保罗并没有去过格罗西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教会怎么产生呢？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待了三年。那么这三年当中呢，有一个人信主了，这个人的名字叫以巴佛。以巴佛信主以后呢，他是一个格罗西人，他就从以弗所回到了格罗西，那么就创办了格罗西教会。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教会不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但是是保罗所宣讲的相信的信徒所建立的，所以他和保罗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保罗和格罗西教会的关系呢，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个城北花集和城北花集的外面直的堂一样，所以姐妹教会或者说叫母堂和父堂是这样一个关系，他们非常了解，彼此之间交流很多。但格罗西这个地方的教会的会众呢，是以外邦人居多，犹太人居少。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历史当中，那时候迁进去有2000多户犹太人，那么后来繁衍下来，他也不是占主体的，主体的还是外邦人。城市的居民呢，主要是佛吕加人，这是当地的一种土著人。另外呢，有希腊人，有罗马驻军，还有就是犹太人，他是这三类人是这个地方的主要居民。那么格罗西教会里面呢，你看这个小教会，但这个教会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在圣经当中出现。第一个以巴佛，这是格罗西教会的创会人，也有可能是当时格罗西教会的牧师或者是主要的这个主管同工。第二个还有一个腓利门，腓利门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叫腓利门书，腓利门就是格罗西教会的。那么据历史上这个资料证明呢，格罗西教会的聚会地点就在腓利门家里面，因为腓利门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一个财主，还是很有财富很多的。还有一个人叫亚非亚，这个人的资料不多。还有一个人就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这个人呢，在这个腓利门书里面我会看到，他是腓利门的奴隶，后来呢因为偷了腓利门的东西，就跑到这个罗马去见保罗去。那在保罗那儿信主了，保罗就把他要还回去，说你是腓利门的仆人，你偷了别人的东西，那你现在要回去亲自去赎罪去悔改，就把他送到腓利门那儿去，于是就写了这个腓利门书，我们到时候再读他的时候再说。那这几个人物在圣经当中都出现过，这是腓这个哥罗西书教会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同工。那读者，我们看格罗西教会的读者呢，因为教会很小嘛，所以他读者范围是很有限。那么保罗的书信一开始就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给格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谁写的，保罗和提摩太写的，写给谁？写给格罗西的教会的信徒们。那么送信的人呢，就是这个以巴佛，他是格罗西教会的领袖，也可能是当时的牧师。那么聚会的地点呢，就是腓利门的家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家庭教会，很典型的早期的家庭教会。好，我们现在看看他的写作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刚才说这件信是保罗在罗马东监狱的时候写的，那么他的写作时间呢，一定是在61年到63年之间，这是他保罗在罗马东监狱的时间。但是要精确一点，最可能的写成时间是在62年左右，所以这卷书呢写的时间是比较准确，大概在62年左右。写作的地点呢是罗马，那就是罗马的监狱。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一起写了以弗所书、腓利比书、格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四卷书寄给不同的地方，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这四份书信统称为监狱书信，这就是我们这一期主日学里面讲的主要内容。那么送信的人呢，就是这个以巴佛。那么为什么以巴佛作为格罗西教会的领袖会在罗马呢？那这在历史当中有一个猜测， 就格罗西教会可能遇到了很大的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呢让以巴佛感到很困惑。那么以巴佛就怎么办呢？他去说，我去要请教我的老师，请教保罗。所以以巴佛就从那个格罗西呢跑到罗马去请教保罗，像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处理。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份格罗西书以后呢，让以巴佛把这封信带回去，带回去来解决当地教会的问题。因为保罗没办法脱身啊，他在东监狱嘛。而教会当时是在腓利门的家里面来聚会的，那顺便呢，保罗就写了一封腓利门书带给这个家庭教会的主人。那所以你就看了这几封信在一起呢，是他与他的道理，他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同时以巴佛呢就带着这个阿尼西姆回到格罗西教会去向腓利门认罪，因为这是他的奴隶逃跑了，又偷了一点东西，让他去认罪。这些事情都是在这几卷书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写作背景，就究竟格罗西这个教会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让这个当时的教会感到困惑。保罗为什么一定要写这封信，我们要知道他的背景和他的历史。那么这封信的写作背景当中呢，好多人认为就是诺斯底主义影响很大，但这个从历史上不太符合。因为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其实诺斯底主义并不是很流行，或者说还没有真正成型，所以不能说诺斯底主义是这封信的主要的写作背景。但是在当时呢，有这么三样东西是在当时教会里面影响很大的。第一个就是叫神秘主义。那什么叫神秘主义呢？神秘主义就是有一种看法，他说上帝的事儿呢是一个奥秘，那一般人是解不开的，所以你要认识上帝的话，必须要精通神秘的知识才能认识上帝，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思想。那么在这个思想的这个底下呢，他发明出一种二元理论，叫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他说灵呢是至善，是全善全能的，所以灵是好的。那么肉体呢是物质，物质呢就是邪恶的，是败坏的。那这个理论其实挺可怕的，因为我们人都有灵魂，都有这个肉体嘛，所以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思想，那么他就会用这个思想去解读当时宣教给他们说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那这个是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思想，道成肉身的神，就是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如果说灵是至善的，是好的，那如果肉体是邪恶的，是坏的，那怎么至善的神可以成为坏的肉体呢？那这个问题就摆在这格罗西教会的面前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个问题在当时就变得非常重要，它实际上不是在辩论灵魂和肉体，而是在辩论耶稣是不是神，他实际上在辩论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耶稣是神的话，那他就不可能成为肉体，他怎么可以成为一个败坏的肉体呢？他说如果耶稣是肉体的话，那就不可能是神。实际上格罗西教会遇到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到底是不是神，这是他们信仰当中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那么既然他们有这样一个思想在里面，所以呢，当时的教会里面就流传一种思想，说那既然神是一个至圣不能成为肉身，那怎么办呢？他说神就成为一个高级的灵体，像天使一样，那么即耶稣呢就是那个高级的灵体。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呢，必须要通过一个非常奥秘的知识，然后和神取得联系，我们才能认识他，否则的话你不可能认识上帝。那这是他们犯的第一个信仰里面最大的困惑，可以把它归结成神秘主义。那么你怎么获得这种特殊的奥秘的知识来了解上帝呢？如果人不了解上帝，你怎么去信他呢？所以这是当时人非常客观的一个问题。那当他们就发明出一种方法，就是说如果肉体是坏的，是腐败的，这个败坏的，那我们就通过禁欲禁食，通过对身体的一种残害，就是苦待己身，通过克制肉体的情欲来实现个人的这个完美，来通过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了解上帝的奥秘，然后和神子间建立一个关系。这就是在当时的叫禁欲主义。那么这种做法呢，在历史当中其实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格罗西教会有，我们知道后来呢，好多这个天主教信徒因为看不惯世界上的事都干嘛去了？ 隐居起来了，隐居到山里去，成为那些修士啊、修女啊，和外界脱离关系。为啥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看不惯外界的这些败坏。他说：“基督徒神的选民怎么可以如此呢？我要离开这些。”其实那些修士对后来宣教工作影响大吗？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因为你待在山里面不出来的话，与世隔绝了，所以这个影响很大。那么在当时的哥罗西教会里面就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好多一批人就专门把自己的身体呢控制起来、克制起来，来学习那些奥秘的知识，然后通过这个奥秘知识呢再去认识耶稣基督，来完成他的信仰。这是当时存在的一个另一个思想。那么还有一个思想，因为那个地方有犹太人，有犹太人呢就会带着犹太律法主义，这是跑不掉的。因为犹太人有一套律法，他知道犹太人要守一些传统的节日啊，要守一些礼仪啊，要守一些节期啊，或者说关键的一条，犹太人必须要受隔离。那这个在当时的哥罗西教会也是有影响的，有一部分基督徒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在某一天聚会，一定要在某一日守一个节日，一定要在身体上受个隔离，这样的话表示我们对犹太律法的尊重，表示我们对犹太人所赐下的救世主的尊重。那么这个背景你就看到，当时哥罗西教会呢面临着的问题，其实它的归根结底就是基督是不是我们所信的上帝，这是他们问题的焦点。所以你呢，如果知道这个焦点的话，我们再去看哥罗西书，你就比较容易看了。所以哥罗西书的主要的写作的目的呢，焦点就是他保罗用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基督是超越的，因为他们对基督的认识有缺陷，认为基督只是一个上帝的一个神秘知识，而不是救世主。那保罗的思想就是不，基督是超越的。他说基督是那个创造者，他是那个创造的拥有者，他是那个救世主，他是万有之首。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部分论述里面阐述的问题，说你们不要去相信外面这些邪门歪道的教育，不要相信这些小学的知识，你们要相信基督是超越。所以他在这个原文当中用的怎么个超越法，他说上帝的整个你们所住的宇宙世界是因着基督而造的，是为基督造的，最后呢一切都在他之下，他是万有之的元首。那保罗讲这些问题就在阐述一个基督是超越的，你不要相信世俗的小学。那第二个说基督那么超越，那有的人说那我信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保罗阐述的第二个问题是基督是丰盛的，这就是哥罗西书里面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基督是非常丰盛的。怎么个丰盛法？我们看到哥罗西书里面写到说基督可以胜过人的肉体，所以你们不要在肉体上再禁欲，你禁是禁不住的，要靠基督胜过肉体。第二个胜过律法，你靠守节日、靠守节期、靠隔离，你是没办法成全自己的，你这要靠基督胜过你的律法。最后一条他说要胜过死亡，他说所有的人都会死亡，你们追求神秘主义的人也会死，你们禁欲的人也会死，你们守律法人也会死，但是唯有基督可以让你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胜过死亡。那你看到这三个胜过呢，你读完他的书信你就感觉到说啊，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我们信耶稣就是基督，信耶稣就是元首，耶稣就是救世主。不要相信那些什么神秘的知识，也不要去禁欲或者说拱克机身来克服自己，让自己变得成全，这都是不可能的，通过律法也是无法实现的。这就是这卷书的写作背景和它的写作目的，所以我们看完以后大概有个概念，回去就可以好好读了。好，我们现在看看这卷书的特点。哥罗西书的特点呢，大概可以分为这么三个方面看。第一个，这卷书呢很短，它一共只有四章，我们大概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但是它的结构呢非常严谨，可以说言之有物。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里面讲的每一样事，这个教导呢都是有它背后的这个理由支撑的，有背后的这种行为或者是物质上的支撑的，它不是随便乱讲的，而且它讲话呢是直击问题的本质。所以这卷书其实在很大意义上它有很重要的护教精神在里面。 如果说有人对教会基督产生怀疑的话，这卷书是对基督论提出护教方面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所以如果有人在这方面有问题，我们去读读这个哥罗西书，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个，这卷书里面呢引用了好多当时异端邪术所使用的一些名词，这些名词都不是神学名词，是当时的异端邪教使用的名词。比如说智慧，其实圣经中讲不讲智慧呢？圣经讲智慧，圣经讲的智慧是认识神为智慧，但是他这个地方说的智慧呢是某种特殊的知识去认识神。那保罗使用了当时这个他们异端用的俗语。第二个是奥秘，神是奥秘的，但是这个地方呢异端呢把这种奥秘呢认为是认识神的一个手段，所以他把这个奥秘就奥秘化了，让人无法琢磨。第三个就是丰盛，丰盛其实圣经里面使用这个词，但是当时的异端邪教也使用这个词，他认为更多的神，更多的敬拜，更多的方式使我们认识神更好。但保罗说神的丰盛不是指的这件东西。还有一个词就是完全，我们知道基督信仰里面也有完全这件词，但是异端邪教呢也追求完全，让完全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这个说法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但是人是做不到完全。所以保罗用这些词汇呢来引用异端邪教的词汇来驳斥他们的错误思想。第三个方面呢很重要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基于他的教导内容里面，他说基督是超越的，基督是丰盛的，基督是更新的。他一共三章内容，大概涉及到这个三方面的内容，超越性、他的丰盛性和他的更新性。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我们要回过头来溯源，要看这些书信，知道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这卷书信的特点。那么如果从内容上看的话，这卷书一共只有四章，那么第一章就是在讲基督的超越，他用的呢基督是创造万物的这个承受者，也是创造万物的目的所在，万物是为他造的，是因他造的，所以他是万有之先，也是教会之首。那这些观念就告诉当时的哥罗西教会的人说，不要乱去相信别的东西，基督才是超越。第二章他讲的内容呢就是基督的丰盛，他说耶稣基督的丰盛是任何世上其他东西没法给你的，这个丰盛使你可以胜过你的肉体，所以不要残害自己的身体，残害你的身体不能使你胜过肉体。第二个要胜过律法，他说你们不要追求那些礼仪啊、节日啊或者是隔离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不能让你变得更丰盛，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变得更丰盛。那第三章呢他在讲基督的更新，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任何一个肉体的东西最初在不能带到天国里面去，但神会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是完全和现在不一样的。第二个是要脱旧换新，基督要给我们赐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不同于过去的生命，所以你们不要相信那些知识说我们会把一个老的败坏的东西变成好的，不是，上帝要纯粹的更新我们，给我们赐下一个全新的东西。最后一章呢他在讲教会生活，那当然你所有东西讲完以后你在这生活应用当中的有，他的主要的观点呢是次序分明，教会当中一定要有次序，不能没有次序。他次序里面讲到这个几个关系，一个呢讲夫妻关系，那丈夫是妻子的头，那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一段是重复的，在以弗所书是重复的。第二他在讲父子关系，那就是说父亲是儿女的这个教养者。第三个他在讲主仆关系，他说仆人一定要服从主人，主人是仆人的这个，不要让仆人逼迫仆人，不要去难为仆人，所以他这个次序分明，他在教会当中一定要有主次，任何东西不能大于基督，基督是教会的首领。另外他就要警醒感恩，他说你在教会当中一定要警醒，不要因为社会上的这些理论啊一些神秘的东西把你们带离基督这个方向。这就是这一节整个这个哥罗西书的四章内容大概概括的这个重点，基督超越一切。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基督超越一切，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能够做到的要高得多，要深得多。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格罗西书它和其他书信的关系。那为啥我们在讲解经的时候来介绍这个呢？因为格罗西书里面的内容呢，和以弗所书、和加拉太书，甚至和罗马书里面那些内容非常相似，尤其是关于教会次序方面，它和以弗所书的内容几乎是重复的，一模一样的思想。但是这三卷书呢，它各自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保罗在基本上是在一个时期里面，因为加拉太书写的比较早，那么后来写了以弗所书和这个格罗西书，在这个时期当中，他每一封信都是针对那个教会的问题而写的。那我们刚才知道，格罗西书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基督认识不足，他认为基督不够，要用神秘的知识去了解、去完善。所以保罗在格罗西书的针对的问题就是，基督是万有之首，所以你们不要相信别的东西，基督才是万有之首，基督是超越的，基督是丰盛的，基督是更新的。这是他在格罗西书里面解决的问题。那么加拉太书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早期的时候，加拉太这个地区的教会，他的问题不是在于基督，他的问题是基督是救世主，没有问题，我们是认可这个，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认可。但是相信基督呢，不能随随便便信，你得先遵守犹太律法，在犹太律法之下变成犹太人，然后再变成基督徒，相信救赎。所以加拉太书的主题呢是因信称义。保罗的意思是，你们不要相信那些律法，律法救不了你，一定要靠信心才能救你。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在基督本身，他们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够相信基督。所以保罗的教导的加拉太书的教导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因为这个信心、这个救恩是出于神的，这个救恩是因着信心而得到的，这个救恩呢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这是加拉太书里边保罗所介绍的内容。那么以弗所书呢就略有不同。以弗所书实际上它不是写给某一个教会，它是一份教会公函，它是写给整个加拉太地区的一个教会公函。所以这封信里面它不是针对某一个教会的问题，而是针对整个上帝的教会它要谈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这卷书里面我们知道有四个重要的主题，基督是万有之首，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你无论什么事，最大的是基督的事。第二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不是一个俱乐部，我们是在神的身体里面，所以彼此相爱。第三个呢，教会是主的圣殿，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是主的圣殿，那神是住在里面的，所以你基督徒要圣洁，要知道这个轻重，知道缓急，因为主住在里面，神住在里面。第四个焦点，他说教会是圣灵的居所，所以我们去教会敬拜的是上帝，不是去教会去领受，就是我们在那得到一个好处，或者是领，或者得到安慰，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到教会去敬拜上帝，因为神的灵住在那里。那这就是这三卷书的这个区别。所以从这些书信里面你看，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不同的问题的话，我们知道应该去读哪些书卷来解决，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对教会本质不清楚，我们需要读以弗所书。如果我们对信心和信仰的关系不清楚，我们要读加拉太书。如果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不清楚，我们需要读格罗西书。这就是保罗这三封书信里面给我们提供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要知道有什么问题，该去哪些书卷里面去寻找答案，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好，那么基督的超越，这是格罗西书的主要信息。这个信息底下呢，我如果一共四章内容，把这四章内容看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三个重要的这个结论。第一个，超越是它是创造子婴。我们如果看到格罗西书的第一章里面，他就在讲基督创造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说基督是原因， 这个世界是因他造的，这个世界是为他造的，这个世界自切就有他，他是首先的，他才是那个真正的本体，而不是那个像。这就是基督的创造自因，超越性自一。所以你在相信那些奥妙的知识，相信那些辩论，相信那些解析，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超越在于创造。第二个超越性就是表现它的丰盛，基督是丰盛的。那么保罗在他的这个书信当中呢，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基督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基督的丰盛，第二个他说你在基督的教会里可以体验到基督的丰盛。所以他说基督是丰盛的源头。因为你在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哪个方面去看，如果你在信仰当中有一个丰盛的得着，这个源头来源于基督，不是你的知识，不是你在别的地方学到的经验，也不是守节期守日期。那么最后一个超越就是基督的更新自主。所有人身上发生一切的更新变化都是由主耶稣基督而来，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都应该非常清楚。我们信主以后身上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会变化，我们的这个生活观会变化，我们的这个社会关系观念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学习的能力，也不是我们经验的积累，而是因为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主。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变化，所以有一个更新。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一切都现在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意思不是说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是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我原来是用一种方式去看世界，我现在用另一个方式来看世界，这就是更新自主。所以哥罗西书很短，只有四章的内容，我大概用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把它读完。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纲挈领的介绍，我回去以后呢，大家可以去阅读哥罗西书。所以这个书信的主题就是基督是超越，记住这句话就可以。它的超越体现在它的创造，体现在它的丰盛，体现在它的更新，我们大概就可以很容易读懂哥罗西书。好的，我们这堂课呢，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课程晚上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会可以在 YouTube 上去同时观看，欢迎大家去订阅。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提问，或者大家有特别分享的，尤其是少林弟兄在这个日常施工当中，他建立教会过程当中有好多实践的经验，给大家做一些分享。我们也可以在理论上学习，我们同时也在实践当中学习一点。好的，我。